好的，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非常感谢 Tracy 姐妹今天进来带领。我想考察大家，刚才三首敬拜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句歌曲，还有人记得？耶稣我爱你，喜乐的跟随你。今天感谢主，今天我讲到的主题就是那最经典的三个字，大家知道什么字吗？我爱你。我们先翻开一段圣经。好，我想我们在翻开圣经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我们先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有福，何等的有盼望，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颂赞你，来归荣耀给你。神啊，求你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圣徒相同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是何等的有福，是何等何等的有盼望。神啊，让我们软弱的心，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能够举起来，能够刚强起来。神啊，让我们真的不要听这世界的声音，让我们的心意在神你的话语中被你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坚定的依靠你，让我们的信不是在人的智慧，乃是在神的大能。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的恩手中。神啊，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圣灵正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上一次的讲到，我们是围绕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展开的。这段经文有个很重要的主题，大家一看就明白，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上帝耶和华赐给亚当的婚姻。而在这段经文之前的十五到十七节，我们现在去看，我们今天的讲道主题还是在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五节。我来给大家，我们这样，我们先念一下好吧？我念一节，弟兄姐妹念一节。十八节，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就是婚姻。而在这一段经文前面十五到十七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这段经文的主题，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给他放一个主题叫行为之约。圣经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创造主上帝和被造的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通过约的方式。如果大家还记得行为之约，那一次讲到的话，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心意是通过约的心意来向我们显示他的爱。然后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我就说鼓励大家一定要上下文不要割裂的 看一段经文，就是哦，这段经文上一段讲行为之约，下一段讲婚姻，之间他们应该是有联系，必须有联系。接下来上帝将婚姻赐给亚当，这就是要亚当从婚姻当中，从夫妻之间的爱，这种爱的关系来更真切的体验上帝与我们之间存在的一种婚姻式的约的关系。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婚姻的终极意义。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从心理学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婚姻， 我们一定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婚姻。我再说一遍，上帝赐给我们人类婚姻，不是就是为了让我们繁衍子孙的，当然这是其中一个目的，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通过婚姻来体验上帝和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婚姻式的盟约的关系。我们上一次的讲到，我们主要针对18到25节的，我们已经讲过一次这个道理，针对18到25节的经文出发，我们来查看了新旧约其他几处的不是新旧约其他几处，我们是主要针对这段经文它本身的字面意思和背景来进行的阐述。那今天我们就将从这段经文出发，我们就不再解释这段经文，上次已经解释过了。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从这段经文出发，我们再结合新旧约其他几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上帝是如何通过婚姻约的祝福来对我们说我爱你。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你可以把圣经看成上帝不停地在对我们说我爱你，但是他对我们说的我爱你是不是我们所肤浅的理解的我爱你。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同时我们也需要思想，如果我们知道上帝不停地在对我们说我爱你，我们该怎么来回应上帝，我们怎么对上帝来说我爱你。刚才我们最后一首敬拜歌曲其实就带领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上帝说我爱你。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刚才我们读了那段经文18到25节，一开始上帝说什么，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了个配偶帮助他。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上帝为亚当创造了一个女人作为他的妻子，然后我们也看到上帝亲自为男人和女人主持了人类第一场婚礼，而这段婚姻叙事的高潮就在这段经文的第24节。弟兄姐妹，把24节放在我们的心里，这一节经文至关重要。我再来给大家读一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经常把这段经文用来说我们的婚姻，当然这样说也没什么错，关键上帝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难道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结婚之后该怎么过婚姻生活？我们一起来看，他在这里赐下这段经文，他进行了一个强调性的总结。在婚姻里，两个人他们只有离开原先与父母之间那种天然的关系，才能真正的进入到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当中，这点是不错的。从字面意思是可以这样理解，上帝赐给人类的婚姻最终的目的是，大家觉得是什么？这句经文大家觉得是什么？就是要二人成为一体，是上帝赐给我们婚姻的目的，一个字面意思上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他们整个生命都在婚姻的关系，都因着婚姻的关系进入最高的联合，不管是身体、灵性、心智、情感、意志上面完全的联合，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婚姻的目的。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按照上帝的话去做，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真的要二人成为一体，全心全意同心同意的来过我们的婚姻生活，这一点是不错的，这是婚姻给我们的教训。而上帝就是要通过这种婚姻关系的设立来显明婚姻是一项神圣的制度，千万不要跟随，我说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特别是新西兰的世界观价值观，可以不结婚就同居了，这上帝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圣经里，我们一定要经过婚姻才能进入夫妻二人同为一体，而不是没有婚姻没有誓约两个人可以同居在一起，这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服侍。而我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他们就会习以为常，所以我们要有家庭的教育，要告诉我们的子女什么才是上帝合神心意的婚姻，这是一项神圣的制度，是上帝设立的。而婚姻的核心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约的关系。当摩西，大家知道写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对不对？当摩西在这样描写婚姻的时候，他就是要让那些和他当时和他一起出埃及进迦南的以色列百姓看到，这种二人成为一体的联合就是要彰显上帝跟我们之间盟约式的婚姻式的这种婚姻的这种婚姻盟约式的婚姻关系。婚姻就是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的属天关系在地上的一个反应，可以这样讲，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当我和我的配偶，当妻子爱丈夫，丈夫爱妻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表示上帝基督耶稣爱我们，我们顺服上，我们顺服基督，这个表示在婚姻里得到了最完整的表示。而这一点首先贯穿在整个旧约当中，上帝亲自设立婚姻，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看到创造主上帝和以色列百姓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关系。当上帝说是他拣选了以色列百姓，就好比说是上帝娶了以色列。大家要知道，当上帝说我拣选你，其实就是说我娶了你。上帝是以色列的丈夫，而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妻子。这就是上帝爱我们的方式，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爱我们的方式。这个关系的专门术语就叫爱。所以我需要大家一定要记住，上帝永远是通过爱而约这个关系来彰显他跟我们之间的爱。所以当我们讲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上帝通过他所设立的圣约和我们建立了一种不可撤销的永恒的爱的关系，就像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样。而这种婚姻关系所表达的约的关系，我们可以讲，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展开更多的经文，我们今天只会讲两处经文。旧约里面整个旧约都在讲约，都在以层层递进的方式不停地在跟我们讲上帝爱我们。大家知道在第九章，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会查到第九章挪亚之约，第十五章亚伯拉罕之约，都在体现上帝怎么爱我们。但是在摩西的时期，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两个约，我们来看摩西时期这个约最显著的体现，就在出埃及记十九到二十章。我们下面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是怎么爱我们。出埃及记，如果大家能翻到页数，请报个页数啊，19章3到6节。好，旧约的六十九页 ，page 69 Exodus。好 ，Exodus chapter 19 verse 3 to 6。好。我们大家听就可以，我来念好吗？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摩西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弟兄姐妹，注意看第五节，刚才我着重念了一下，他说第五节我们看到遵守我的约，看到没有？上帝永远是通过约，大家以后在圣经看到约就一定要注意，上帝要该跟你讲我爱你。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怎么读圣经吗？看到约你就知道上帝在跟我讲我爱你，我爱你。他说遵守我的约，我们就觉得哎呦好害怕呀，上帝要干什么？我们错了，我们就不理解上帝的爱。上帝在通过约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就要跟我们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要做我们的上帝。当上帝说约，他要做我们的上帝，你要做我们的子民，就是上帝说我在爱你，我爱你。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方式去想爱，要用上帝的角度来知道上帝怎么对我们说他爱我们。这就是上帝表达爱的方式，这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说我爱你。十九章三到六节，上帝要告诉属他的百姓，他对他们的爱不是短暂的。弟兄姐妹，我们人间的爱可能会没有的，结了婚之前海誓山盟，结了婚之后再过七年，七年这样一过，你看到你的配偶都没感觉了，会不会？他对我们的爱不是偶发，不是短暂漫无目的的。上帝对我们的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上帝一旦爱我们就爱到底，这是不会撤销，永不撤销，永不更改立约的爱。他这个约是不可撤的，弟兄姐妹，不会撤销的。这就好像一位忠心的丈夫，他一心一意地爱自己的妻子，永远不愿，上帝不愿意跟我们分开。我们老是想跟上帝分开，有时候上帝他爱我们，他就不愿意跟我们分开了，对不对？我们想到上帝爱我们，而作为对上帝立约之爱的回应，以色列百姓必须对上帝保持绝对的忠诚。 上帝是有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可以三心二意。弟兄姐妹，请你就请我们记住这一点，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的回应是我们不能对上帝三心二意，我们必须一心一意的跟随神，顺服神，敬拜神。这一点在后面，我们往后翻一页好吗？这一点是后面二十章中的十诫中就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让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20章1到6节，我来给大家念，这是十条诫命的头两节，大家好好来想。不要把诫命当成上帝用来拐杖、用鞭打、责打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来看上帝通过诫命怎么来对他，怎么对我们说他爱我们。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弟兄姐妹，请你用上帝的爱我们来读这个，来读这个两条诫命。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下面什么？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真的发自内心的去看，不要把诫命当成清规戒律。这是上帝在对我们说，他怎么爱我们，我们该怎么爱他。在第三节中，我们首先看到他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能否从这条诫命当中看到创世纪2章24节的那节经文？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能把这两节经文联系在一起？大家知道上帝在说什么？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和我们基督徒立约，就像一个神圣的婚约。弟兄姐妹，这是一条婚约，知道吗？十诫，双方要以绝对的忠诚来履行这约的。耶和华上帝通过十诫庄严的向我们宣告，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他绝对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绝对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的，这就叫除了我以外，什么？你不可有别的神。在接下来第二条诫命，我们就更加看到上帝这种属性的本质。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成偶像，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而且什么？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的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弟兄姐妹，在这条诫命当中，你看到了什么？我们是否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上帝绝对禁止和他立约的百姓雕刻、敬拜、侍奉偶像，任何形式的跪拜都不允许。我们觉得，哎呀，上帝你好像太过分了。但是你知道上帝在说什么？我们仔细来看第五节，最后一句话，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感到惊讶的原因。他说：“我不允许你做，不允许你跪拜，不许你雕刻，不允许你侍奉，是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一个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原因。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说因为违反了是什么？祭邪的神。弟兄姐妹，请注意看什么叫祭邪的神。如果大家有英文版本，你知道英文是说什么？大家知道英文他是说我是什么？他说 You shall not bow down to them.Or worship them, for I, the Lord, your God, I am a jealous God. 大家说什么叫 jealous? 嫉妒。弟兄姐妹，上帝怎么可能是个嫉妒的神？弟兄姐妹，当你听到嫉妒，是个褒义词、贬义词，贬义词对不对？我们知道嫉妒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是用来形容一个不道德的贬义词。上帝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嫉妒或者祭邪的神？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爱，我们就觉得哇，上帝怎么自己形容自己？但是我跟你讲，当你看到祭邪的神、嫉妒的神， 我们只有从婚姻的角度来看，我们才会真正明白上帝在这里说什么。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深爱自己妻子的丈夫，或者你是一个深爱自己丈夫的妻子，我们从丈夫的角度来讲，如果我是一个深爱自己妻，你是一个，或者我是一个深爱自己妻子的丈夫，而当你看到你的妻子正在跟一个第三者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无所谓，没事没事没事，你会这样吗？不会的，对不对？如果你的表现是无动于衷、听之任之，那你对你妻子的爱一定是假的，而且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婚姻道德，你已经没有婚姻道德了。一个丈夫越是爱自己的妻子，他对婚姻越是忠贞，当他看到妻子向情敌投怀送抱的时候，他的内心的冒犯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会感到非常的痛苦，他会妒火中烧，愤怒不已。弟兄姐妹，这样的反应才是圣洁公义的反应。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说他是忌邪的神，他是嫉妒的神。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婚姻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婚姻的本质就是排他性。什么叫排他性？绝对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我们可以这样讲，纯洁忠贞的婚姻是绝对容不得半点沙子，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同样的道理，当上帝在这里说他是忌邪的神、嫉妒的神的时候，他就是在用夫妻婚姻的关系的排他性来说明，上帝的嫉妒就是因为他深爱着我们，所以他才会嫉妒。他看到我们对他并不在乎，我们更喜欢我们的钱、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房子，上帝才会妒火中烧，他知道你不爱他。上帝之所以会嫉妒，是因为他深爱着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因着他圣洁的属性，他不允许，他不能容忍有第三者凌驾到你跟他的关系当中。很可惜的是，我们真的在这样爱他。如果我们以其他的偶像，我们说的偶像不一定是那个做成的像，任何东西，你只要觉得那个东西你得到了比得到上帝更加让你喜乐，那就是你的偶像。我们以其他任何偶像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盟，都是对神的背约和不忠。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如果你看中一样东西比神还看重，圣经说这叫属灵上的淫乱，你犯了淫乱罪，一定会引起上帝的嫉妒，会引起他的审判。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我们不要把上帝的爱当成可以纵容我们犯罪的爱。上帝说我是忌邪的神，我深爱着你，你的回应是什么？弟兄姐妹，当神说他爱我们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他要求他所爱的人，被他救赎的人，完完全全的忠于他自己。我们若是对他不忠，背弃他的爱，他一定会严厉的行动和审判来对待我们，而且他言出必行。弟兄姐妹，这个是不会变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跟我们之间已经立约了，这个约就叫爱。弟兄姐妹，当你在这里说我信基督，我跟随你，你已经进入这个约，你逃不掉了。你知道吗？你不是说、哎、上帝我没跟你立约，当你说我信基督的时候，你已经在这个约里面，你已经是约的子民，你已经对上帝说，上帝我一辈子爱你，我一心一意爱你，我跟随你到底。我们的创造主上帝就是通过他所颁发的诫命在这里对我们说我爱你。他说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的爱就这样在整本圣经当中通过约的方式不断的被体现。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研读创世纪二章中这段关于婚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二十四节，弟兄姐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特别要记住这个经文，就是需要从上帝永恒的旨意来看，来了解他赐下婚姻的意义。而这节经文的意义就通过因着基督耶稣的到来得到了更加完美的诠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上帝 跟以色列百姓签了这个约。我们说，我们不是说真的签了，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听得懂的话来说起，立了这个约。但是我们知道，被以色列百姓的罪给破坏了，我们知道的，对不对？整个旧约都在讲以色列百姓是如何的不守上帝的约。整个百姓，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读经小组正在读旧约，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点，我们人是何等的败坏，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不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以色列的罪，他就通过他的历史一目了然，让我们看到被众先知，那个如果你看那个先知书，你看到众先知不停的在谴责以色列百姓，谴责他们对上帝十足的背逆，他们否认上帝是他们的救，是他们的婚姻之主，否认上帝有权要求他们顺服，他们开始拜别的偶像。特别是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空有机会读到先知何西阿书，我建议你好好的读先知何西阿书。先知何西阿就是在上帝特别用婚姻来告诉我们，上帝他是怎么来爱一个先知，怎么爱一个妓女，这个妓女是他的妻子。先知何西阿把以色列百姓对神的这种背叛叫做奸淫，奸淫，这就像违背了婚约，对丈夫不忠的妻子。而作为上帝的子，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就犯了属灵上的淫乱，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全人类都在亚当里面，违背了上帝跟我们签的行为之约，而违约的后果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上帝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是不可撤销的，他永远爱我们，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救赎基督来救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对我们罪的咒诅和审判，因着主基督耶稣，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曲因他活着，为什么我们唱这样的敬拜歌曲，是因为我们感恩啊，因着主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为我们平息了祭邪的上帝对我们的愤怒，使我们能够重新跟上帝 重归于好，重新成为讨神喜悦的子民。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下面来一段，我们下面进入一段让我非常难受的经文。正因为这样，当我们到新约里，我们就会看到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都在基督里得到了最好的最高的诠释。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第一卷马太福音，我们看到主基督耶稣对我们说出了一段令我非常震惊的经文。让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十章34-39节，很多人不喜欢这段经文的。马太福音第十章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 34 to 39，做门徒的代价。弟兄姐妹，我真的在想，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有多少基督徒真的把这段经文认真的放在心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不愿意看这段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好。如果你愿意跟，可以跟我一起读。马太福音十章34-39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什么？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将要得着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会喊阿门，我们会感恩的说哈利路亚。有太多的人，我接触过太多的人，包括我原先的我，很多的基督徒。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大惑不解，甚至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36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耶稣你到底在说什么？弟兄姐妹，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的婚姻背景，特别是刚才24节的角度来看，我们才会明白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段经文背后真正的意义。创世纪22章24节，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大家记住，结合刚才我们所阐述的婚姻跟盟约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看耶稣说的这段经文，我们就会明白耶稣是在这里重申我们跟上帝之间婚姻式的盟约关系。弟兄姐妹，在耶稣生活的那个年代，当时的犹太人生活的中心就是家庭关系，但是耶稣在这里直言不讳，我们中国人也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家庭关系，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里直言不讳地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他就是向我们强调对基督的忠诚必须超越我们在信主以前对天然血缘关系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对关系是由我们自己的认知的。现在耶稣说，你既然信了我，你跟我签约了，你要改变你的看法。耶稣在这里列举了三种关系，看到没有？儿子跟父亲的关系，女儿跟母亲的关系，媳妇跟婆婆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关系都是我们家庭伦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对不对？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天然关系，请大家记住，现在所有这些天然的血缘的关系，现在都必须因着一种特殊关系的出现而让位，而这个独特的关系现在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所有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大家知道什么关系吗？就是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我们是嫁给基督的人，弟兄姐妹，一个被基督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旦凭着信心他接受基督为他的主和他生命的救主，他就自动进入了与基督联合的婚姻关系当中。弟兄姐妹，请记住，你已经与基督结婚了，这就叫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明白，耶稣就是在这里提醒并且告诫我们，当一个人说我信基督，我接受基督耶稣为我的主，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基督就成了你的丈夫，你就是基督的妻子，你就与基督二人成为一体。从今以后，你所效忠和全心所爱的终极的对象就不再是你的家人，弟兄姐妹，是基督耶稣。所以上一周张叔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超越了朋友之间的爱，我们对家可以这样说，这是另外一个挑战。从理论上来说，可能我们还没做到，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应该超过我们对父母的爱。为什么？只有弟兄姐妹是跟我们在永恒里度过的，而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把我们的价值观完全给颠覆了。我们更看重我们的父母，我们弟兄姐妹，为了他们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了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的。但是耶稣说错了，这不是你对弟兄，这不是你在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弟兄姐妹才是你最最重要最最重要的爱人。为什么？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通过爱弟兄姐妹来爱基督耶稣。但是我们很难做到，我们觉得丈夫对我来说更重要。所以基督在这里说，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里挑战大家，我也挑战我自己，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真的，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爱基督没有爱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基督只是拿来就是只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缀，我平时还是家庭为主，那我们可能还没有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请记住，如果是这样，上帝说我是忌邪的神，我是忌邪的神，我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他绝对不允许任何的关系凌驾于我们和他的关系当中。所以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背十字架，为什么？我们要被神拆毁，我们要死掉。每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在信主以前建立起来的所有为人处事的关系原则和价值观念，在信主以后都必须被十字架给破碎，彻底的颠覆。这就是基督在这里说的，我们必须依靠福音的大门彻底的委身基督。 以对基督完全的爱去活出我们的信仰。这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要对我们说的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弟兄姐妹，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了，你该怎么办？你下面该怎么生活？我们要突破人世间所有天然的血缘关系，突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弟兄姐妹，进入到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是超自然的关系，不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要重生。弟兄姐妹，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这段经文让我们一开始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开始反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降服在神的话语的之下，我们的心意就会被圣灵所更新。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感恩。当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能面对这句话吗？这就是耶稣在对你说我爱你。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他说一个罪犯跟个律师然后辩护人，我忘记具体不讲，我就记得 一句话很让我震撼。那个辩护那个罪犯就说，应该是辩护人，他说请把真相告诉我，请把真相告诉我。然后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你能 handle can you handle the truth， 当真理真的来的时候你能受得了？对不起，我们能受得了，这是真理，我们觉得很难，对不对？但是这是真理，只有被圣灵重生的人才能 handle 这个truth。爱基督爱到一个地步完全超越我们天然的血缘关系，这就是我们应该对基督说我爱你的方式。而且不仅如此，基督对我们的爱的最终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最高的彰显。弟兄姐妹，基督对我们的爱最高的诠释就是十字架。让我们去翻到往后再翻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来看二十六到三十节。 Matthew chapter 26 verse 26 to 30。 好，我来给大家读。他们吃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三十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大家记好，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段经文大家都太熟悉了，对不对？设立圣餐的那段经文，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对门徒说的话，也是他对我们说的话。第二天上午，他就要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走向十字架，被钉死在上面。这是他在前一夜说的话。基督耶稣他对于这一点心知肚明，他不是说的他不知道明天他要上十字架，他知道，但是他依然无怨无悔，一直坚定的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弟兄姐妹，神爱我们爱到个地步，我们不要怕，我们不要怕。就像我们第三首敬拜歌曲，我们真的能够将生命献给基督吗？我们很害怕的，我们怕这样一做，我其他东西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的什么办？我们就开始想了。但是基督耶稣他把他自己献，他把他自己献给我们，不是我们把生命献给他，他把生命献给我们，他把我们从他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他甘愿牺牲自己走上十字架，他为了让我们获得救恩，为了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他要把自己亲自献上为祭。那个祭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所以耶稣在二十八节，我们再来看，他说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就是要做所有神的子民，跟神建立新约的关系。他要把神对我们的爱刻在我们心里，弟兄姐妹，刻在我们心里，而不是在字句上，放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神的爱的时候，请不要在别的地方寻找，请你把目光单单定睛在基督耶稣并他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爱就得到了至高的彰显。在十字架上，上帝通过基督流出的宝血对我们说，我爱你。所以保罗说，我立了志向，我不说别的，我只说基督耶稣，我只说基督耶稣并他的十字架，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真的要理解上帝的爱，就在十字架中寻找。弟兄姐妹，说了这么多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现在，我希望大家就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他是永不动的，永不动摇的爱，永不撤销的爱。那作为上帝所爱的对象，最后几分钟我们来讲我们应当怎样回应上帝的爱。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对我说我爱你，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对这个人说我爱你？我请大家记住四个字，讨神喜悦。弟兄姐妹，我们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当我们真心爱一个爱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方设法让他欢喜，对不对？这是肯定的，讨他的喜悦。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我们背离他，我们不认他，我们惹动他的怒气，他却主动的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我们唯一的反应应该就是尽心竭力的讨神喜悦。弟兄姐妹，让讨神喜悦这四个字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行事为人的原则，总原则。因为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我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 我只想告诉你，你记住四个字，讨神喜悦，你就按照这四个字去做吧。当你工作 劳累了一天，你回到家里忙完家务，什么都做完了，你还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你会干什么？你是打开电视刷手机，你还是会用这段时间来读经祷告？我不知道，我们不是清规戒律，但是我想告诉你，让讨神喜悦来帮助你决定你该干什么。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一个工作真的好，可以工资又高，可以帮你把房贷全部还掉，但是他要你周末上班。另外工作工资很低，但是你周末是 free， 你怎么选择？弟兄姐妹，你会怎么选择？你会纯粹按照这世界的标准，工资的高低，还房贷的快慢来选择，还是一颗讨神喜悦的心去做这个选择？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只想告诉大家，告诉我自己，上帝是忌邪的神，我们怎么讨他的喜悦？如果你的孩子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天他对你说，爸爸妈妈，我报了个培训班，每个礼拜天都得去，你会怎么办？面对孩子期待和恳切的目光，你会怎么办？请记住，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怎么讨神喜悦？一个牧师说得很好，应该是 Paul Washer 还是谁说，他说，对于不少的信徒来说，读经祷告参加聚会永远是无足轻重的备选项目，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们多少次碰到弟兄姐妹，哎，好久没看到你，哎呀，我终于把家里事忙完了，有空来了，对不对？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对话，他们充满了太多的事情，让他们轻而易举就忘记他们需要亲近神的。以前我碰到一个牧师，我不是碰到牧师，听到一个牧师讲道，他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然后那牧师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今天能下雨。哎，我们为什么要求下雨？下雨弟兄姐妹才会来，天气好他们都出去玩了，下雨吧，下雨他们没事做了才会来。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神到底什么关系？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到底跟神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在给大家上规条，你必须来，你必须读经，必须祷告。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的儿子为你死了，为你死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回应？ 我们与基督二人成为一体的神圣的婚姻关系，真的是可有可无的备选关系吗？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让我们完全的效忠他。弟兄姐妹，当我们跟人发生冲突，我们的心情沮丧忧郁，我们的心里充满怒气的时候，我们怎么选择？弟兄姐妹，我们怎么选择？我们要记住，神爱我们，甚至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不是让我们陷在罪里，就是让我们生命发生本质的改变。他是让我们刚强，弟兄姐妹，他要让我们生，他要让我们能够受个罪，而不是陷在罪里，每天顾影自怜。哎呀，我很惨啊，我很惨啊，我很孤单啊，谁来爱我？弟兄姐妹，神爱我们，不是让我们这样的生活，陷在罪里，陷在软弱里，自我中心的顾影自怜。讨神喜悦，就是要体贴神的意思，弟兄姐妹，不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就是要舍己，不再过自我中心的生活，不再以自我中心的为人处事，开始背起十字架跟随神。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没有重生的天然人，我这样说对他是白说，他不会这样做的，他不会有这种渴求的。只有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我相信就是在座我们各位的每一个你和我，我们才会愿意走上讨神喜悦的背十字架舍己的道路。一个天然人，你叫他舍己妄想，不可能的，他只想让自己舒服，只想让自己快乐。只有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才会愿意开始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重新过我们讨神喜悦的生活。弟兄姐妹，主基督耶稣爱我们，爱到我再次告诉大家，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替你死，就是要你成为一个爱神荣耀神的人。所以当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这群人所组成的教会将来会有羔羊的婚宴等着我们的，我们所组成的教会将变成毫无瑕疵的一群心腹等着他的到来。所以当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定心志，信靠基督，顺服他的旨意，尽心竭力的去讨神喜悦。让我们最后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九章，我们来看看经文，我们就结束。启示录十九章，十九章羔羊的婚宴，我来看一下是第几节吧。对，从羔羊的婚宴，我们一起来读吧。我们一起来读六到十节，五到十节吧。羔羊的婚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阿们。弟兄姐妹，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要准备好等候他来迎娶。弟兄姐妹，基督才是我们终极完美的丈夫，他将在永恒中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盼望这样不再分离，这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我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对基督说：“主啊，我爱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有时候真的缺乏属灵的眼睛去认识你对我们的爱， 我们缺乏属灵的眼光、耳朵去聆听你对我们的爱。神啊，我们在这里向你认罪，也求神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重新立志来到神你的面前，让我们因着基督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知道我们从现在起，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神啊，让我们坚定的来跟随你，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已经成为基督的心腹。神啊，求你赐给我们对基督耶稣忠贞的心，讨你的喜悦，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
Thank you.